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
看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亲爱的听友们好，亲爱的牧者们好，我是乐意，这里是牧者抱抱团。逢周二我们有开心团契，一起打开心门，一起来享受主爱满满之余，也来讨论一些我们牧者关心的话题。
嗯，还是由我周清风。
嗨，我是小光。
大家好，我是李月欣。
月欣老师参加了我们两回的节目，觉得怎么样啊？
啊，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这样交流，这样分享，我觉得很精彩啊。因为我们讨论的主题，我觉得都是在教会里头很重要的一些课题，我觉得这样的互动交流很宝贵。
嗯，我听到两个字我很开心啊，就是老师说精彩啊，因为精彩两个字就鼓励我们继续去和听众朋友有精彩的反思。那我们一直在探讨理性思考可以怎样帮助我们能够适当的恰当的回应华人教会一些使人担忧的现象。那么我们谈过的第一个使人担心的现象是什么呢？
第一个现象就是重利益的信仰取向。我们当然还交流了如何面对这种状况。
对啊，所以我们这一集呢就谈第二个使人担忧的情况。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我一讲出来都有共鸣的，就我们的牧者们都觉得会有这个危机，就是主观的解经，有人称为私意解经。如果要你用最短的话来分享，怎么才算是主观的解经呢？
我直接会想到的就是很主观的读入经文，就是完全不管经文的背景是什么，上下文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是这样解释，就是这样解释。
嗯，我算过的，我刚好是用20个字，把个人对圣经的领受扩大为给群体的标准理解。
哦，一个就是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另外一个是无限的扩大。那以下我们就来深爬一下，究竟主观解经是怎么样，我们又有什么出路？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好，现在我们就来相对严谨的谈论一下主观解经这个现象。
嗯，在我们谈这个之前呢，不如我们先说一些正面的。那么我们说主观的解经不太理想，那么什么叫做正义的解经呢？那我觉得相对主观当然就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解经的方法。我们解经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客观的东西我们可以分析的，包括经文的历史文化的背景呢，或者是语言的文法用词是如何呢，还有就是也可以去理解作者写作的原意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客观的进入去理解这个圣经。
其实清风老师刚才解释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要有一些客观的标准帮助我们，那主观的解经呢，就是没有用上这些客观的标准的规范，所以呢很容易就是从自己的感受直觉出发，甚至是自己的需要出发，把自己个人的想法放进经文的理解当中。所以当我们说主观解经的时候，有时候是真的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或者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主观解经是 可能那位弟兄或者姐妹他自己本来已经有一个想法，或者是本来已经有一个结论了，然后他再用经文来支持他自己的想法。举一个例子啊，我们读旧约大卫战胜哥利亚的事迹，这个主观解经的话，我们就觉得，哎，大卫很有信心啊，所以只要有信心的话，就能够克服所有的困难。这个不一定有错误，但是如果完全无视这个经文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那就把这个记载的教导可能矮化了，或者是只是把它限制在一个很小的一个想法上。所以我觉得主观解经跟正义的解经、客观的解经最大的分别就是，主观的解经就是我觉得是怎么样，我觉得是这样解啊，但是按照正义解经就是我们按照各种客观的方法，不是我自己觉得这个经文怎样解释，而是这一段经文按照这些规则它原本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解释再应用。
我猜有些牧者现在听了，或者有一些其他听友也会问，那我们这些所谓啊或者引号客观的规则又是从哪里来？那乐意觉得也是从我们理性思考一个逻辑，也是历代教会给我们一些良好的遗传下来的东西。
对，我很同意。我就会想起我们熟悉的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圣徒相通。圣徒相通呢，就是历世历代不同的前人他对于圣经的理解呢，也变成了我们现在客观解经的一种基础。
就算不是全数接收，其实也可以提供一些遗产给我们去考量。
我就知道，就是很多教会呢，过去的一个传统中就很喜欢灵异，过度灵异解经，就把一些经文呢本身的意思忽略了，然后就加进去，自己好像从属灵的方面来解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本来这段故事是耶稣讲的哈，就是要爱邻舍，而且不分种族，是要讲这个啊。但是呢，灵异解经呢就加了很多所谓属灵的意思在里头，就是说耶路撒冷呢就表示是天堂，耶利哥呢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强盗呢就是魔鬼啊，祭司立位人就是旧约律法无力救人，客栈就是教会，油和酒就是圣灵和宝血。
那让我想起浪子的比喻，我也听过一些解释讲得很仔细的，就是说那个戒指代表什么啊，他的鞋又代表什么，每一个都有解释的。觉得如果你拿来作为一种自己的默想也是可以接受的吧，但如果把它套进来作为一个正规的解经，跟你的会众说一定是这样解释的，就真的很有问题了。那以下呢，我们也来比较有条理的来说一说主观解经对我们教会整体有什么影响。首先我觉得主观解经很容易就会让我们有一个危机，就是有异端的出现啊。
其实我们在良院也有一个课程啊，就是关于异端啊，我们也分享过这一方面啊。我们发现异端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会用他的方法为了配合他的教义，所以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断章取义曲解圣经的情况啊。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会它是引用马太福音24章的一节经文，就是耶稣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啊。东方闪电就解释东方就是中国了，闪电就是要传的信息哈，基督已经在中国再一次道成肉身了，已经在降临了，而且是以一个女基督的姿态来降临哈。但是马太福音24章，如果我们真的按照一个客观的解经的规则来解释的话，按照历史文法释经的方法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经文的重点不是预告主再来的时候在哪一个国家，是男是女性别的问题。其实耶稣所说闪电从东到西，他是用了一个比喻，
对
啊，这个闪电是很快的，很突然的，并且是很明显，普世都可以看到，并不是像东方闪电所说的。所以这种解经的危险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作为基督徒，那我们也要学习掌握一个客观的释经方法，才可以有能力去判断到底这样解经是不是正确，还是有一些偏差。
对，所以刚才说的其实异端是利用了圣经，不是真的去解释圣经。
刚才就说到异端呢，他也有一些经文支持他似的哈，就是好像他想说明他的论点，他就拿一些经文来作为说明他的教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听的人呢就以为啊，他们是有圣经支持的，他们也是引了什么哪卷书啊，哪节经文。但是呢，如果是信徒不太熟悉圣经，没有好好的真的自己去理解和阅读圣经的话，就很容易被这个异端掳掠掉，很容易被诱惑。
请再为我高歌一曲，记在生命之道，让我多见其中荣耀，记在生命直到美在生命之道，叫我忠贞效劳，美在主道，岂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美在主道，岂在主道，生命之道奇妙，救主耶稣生命生命之道，呼召罪人来得救恩，记在生命之道，白白赏赐天国，令人归主怀抱，美在主道，记在主道，生命之道奇
好，刚才说了主观解经的方式很容易扭曲圣经的意思，就会让信徒对圣经呢有一些错误的理解。另外呢，因为有这样的理解，就会形成一些错误的观念。好，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那句话，如果你放到经文里头去理解这句话，保罗到底在指什么，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他不是简单的就说否定知识。但是呢，如果单单把这句话拿出来断章取义的话呢，对知识就有一个负面的看法。
对呀、
我最近遇到一位读神学的姊妹啊，她就跟我说，她说他开始读神学了，然后教会就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说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如果你去读神学你就会很骄傲的，你的生命就不会谦卑，你太依赖知识了，不是去好好的让你的生命得到成长。对他读神学有好几个人就是非常负面的评价
啊，这节经文我也听过很多人引用，很多时候我们会直接的理解就是说啊，对啊，基督徒不需要学习的，因为神学知识越多的话人就会越骄傲，这样就很危险、但是我们没有留意到其实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在那里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保罗并不是反对知识，保罗怎么可能反对知识，保罗写罗马书他是拉比哈，他很有知识、但是保罗在批判的是一种没有爱心的话、就是会出现很多问题在教会的群体里面哈，有些人就是自视自己有知识、但是没有爱心，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因为这节经文保罗在教导的时候，那个背景是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争论，其中一个争论就是基督徒能不能吃祭过偶像的食物。
对对对，
有的信徒就觉得哎，我已经信耶稣了，当然我什么都可以吃啊，这个认识没有错的，但是呢
是
他们只重视自己的权利。保罗要指出的就是诶，其实你们也要顾及一些信心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啊，
对对对，
你可能会绊倒人。所以保罗的重点并不是说知识是有害的，知识是没有用的、而是知识如果失去了爱心，如果离开了爱，那真的是会很骄傲， 唯有爱心能够建立别人。
对对对，
所以这一节经文常常被误解误用的原因就是断章取义，我们只看前半节的经文，但是我们没有留意到其实保罗讲这个教导的时候背后的背景，他在讨论一个怎么样的议题。保罗并没有把爱心和真理对立起来，但是我们往往就会以为这句金句是这样说的，就会带来一种反智的倾向。或者我们拒绝思考，哎，知识不好，那不需要知识。所以为什么需要客观的解释圣经？
我也尝试补充一下，有些释经学者认为，当时那些哥林多中自认为有知识的信徒呢，他们可能利用了这一句，就是偶像算不得什么，作为一个理由，让他们可以参加很多拜偶像之后的神宴。而这些宴会也可能是一些晋升上流社会的重要的场合，跟大官贵人有联系，所以他们就用偶像算不得什么为借口。然后那些所谓信心比较软弱的信徒，他们是从小拜惯偶像的，他们看见啊，那些所谓有知识的人，哎，也吃这个神宴呢，可能他们一时软弱也吃，但是吃了之后或者觉得对不起神，又或者觉得啊，可以进一步参与拜偶像的仪式也可以。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当那些自以为有知识觉得偶像算不得什么的人，他们就会绊倒那些信心软弱人。所以呢，就是要用这个语境来解释当时为什么知识使人至高至大。那师母，我知道保罗在他其他书卷当中也谈到他对知识的看法，对吗？
比如说他在腓立比书1:9-11就说到，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那在这里呢，就是说保罗是希望他们的爱心呢要有知识和见识的要素，就不只是单纯的爱心。那知识主要是指对神、对基督、对福音和神的旨意的一个真实的认识。那见识呢，就是属灵和道德上的分辨力。信徒呢，就在具体的处境中可以判断什么是更美、更合宜、更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就说，只有爱心不一定所做的事情就符合圣经的教导，而是要在知识和见识的范围内运作。没有知识与见识的爱心，可能有的时候不但对别人没有帮助，反而会伤害别人。
另外，当我们要参考一下保罗的出身呢，他也不太可能会反对知识。知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出生在大树那个时候一个学术的中心，他根本就跟当时的雅典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他有自己的哲学学院呢，还有修辞的学校，很多外地的学生都到当地来求学，就好像我们今天一些大学城一样。大学城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哪怕是那些小店里面的老板，他因为平常都听那些教授啊、学生啊在谈论学术的事情，他们自己也会喜欢平时都聊这个，所以当地人呢都以这个哲学的辩论为荣的。
所以就是从他的出身也看到，其实他也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哈。
也不会反对知识呢。
对，非常同意刚才秦峰老师讲，保罗应该是最不可能反对知识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也会发现圣经肯定不会反对知识，反而会鼓励我们要追求明白真理，鼓励我们要追求智慧。那特别我觉得旧约的智慧文学也很强调智慧是很重要的，智慧人是很重要。箴言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其实也是知识的开端。真正的知识，我们从旧约的智慧文学来看，就是不单单是我头脑上有知识，或者是我人生有智慧有经验。在旧约里头的定义，智慧就是敬畏神、顺服神。那新约我们都很清楚了，就是知识不单单是在头脑上我明白一些教义、明白一些教导，其实这是一个关系， 基督徒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保罗曾经说过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作为至宝，这是人生当中最宝贵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顺带一提，新约也很强调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在帮助我们认识圣经，帮助我们进入真理，他怎样去提醒我们，教导我们啊，更新我们的生命，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回应刚刚我们讲啊，保罗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后面那一句，就是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好，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话语，神的启示，那这个理性就是没有神的话，没有爱心的话，可能就是很自我中心的，很主观的判断。所以保罗绝对不是反对知识，只是提醒我们除了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可以做一个小结，无论是哥林多前书本身，或者是保罗其他教导，或者是圣经其他地方，或者是保罗自己的个人经历，我们都看到其实圣经并没有贬低知识本身，也没有说知识和爱心是对立的。爱心还有知识，我们还需要圣灵去把这一切让我们能应用到恰到好处。那刚才我觉得我们都各抒己见，谈到知识是否叫人自高自大，其实我们呢也是在示范了一次怎么样尽量的减低主观的读经，误解圣经里面所传递的信息。那我们现在不如就谈谈我们自己的心得，就是分享一下自己是怎样，有什么特别的秘诀来确保自己是正义解经。虽然我们尽力也不一定是正义解经，那是真的也要求圣灵的光照，但是我们自己在理性思考方面是怎么保持这个正义解经呢？
我们身处的环境有一些弟兄姐妹比较多资源，有的比较少，但是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按照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资源如果我们手边没有太多资源，那我们就是收听多一点节目啊，来学习有一些基本的技巧，比如说观察经文啊，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多问一些问题，我觉得这都可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操练。当然如果你手边有更多的资源的话，比如说你能有机会去收听一些课程，甚至修读一些课程，再来就是有没有机会去接触一些工具啊，比如说圣经的软件啊，释经的著作啊，甚至你手边有几个不同的圣经的译本，你都可以一起去参考，去做一些比较，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种历史文法释经的进入，了解背景，了解读者的对象，了解文学题材理解上下文，再加上有一些圣经的工具帮助我们，为的是避免断章取义和主观。虽然这个就是我们很唠叨，但是我们还是要讲，就是读圣经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存一个谦卑的心去学习，这是一个过程。我觉得也跟弟兄姐妹一起去组成一些读经小组也是很不错的。
月星老师已经提供了很多的心得了，对我最管用是多问多看还有多祷告。
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就是如果我选好一段经文呢，我不会先看参考书啊，去找一些释经书啊，我自己要先好好的去读经文，反复读好多遍，明白经文在讲什么，然后再读一下它的上文下文就它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在讲这段经文我首先自己要明白这段经文在讲什么然后呢我也要找出一些比如说有重复的字啊词啊或者一些关键词啊，然后我自己试着去理解这个词。如果说有一些词我不太确定它的意思呢，我就会放到后边我去查比如圣经词典啊书籍啊还有现在也有很多的网络的资源，我就会去查一下，我也会试着给它找一下段落然后每段在说什么，然后找出整段经文它要表达什么，就有点像我们 们中学学语文的时候要分段，找段落大意，要找中心思想，好，就把这些功课都先做了，这部分时间我花的还蛮多的，然后我再会去查一些参考啊，词典呢、啊、找一些，我刚才说有些词我不太明白它的意思，尤其是原文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呢再去看一下它的历史背景啊，人文地理等等，这样都看完了以后我才开始着手准备写我的讲章了。
哦，所以师母是先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观察研究这段经文，然后再参考其他资料。
所以综合两位的意见呢，正义解经还是需要有一个平衡的，当然我们不可以太主观啊，我们必须要呢多听其他人的意见，包括我们参考很多不同的解经家过去的一些研究的成果，但是呢又不可以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见，还是好像师母刚才讲的，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很认真的下一点功夫。
对，而且当中也有祷告，求圣灵把这一切外间的资料，自己的领受理性感性所有的东西把它去梳理好，这个圣灵在当中的角色也是很重要，可能圣灵也会在你做了所有这些功夫之后也给你一个特别的录像，尤其是当我们讲到的时候，也不能所有东西都讲，对吧？那个方向可能就是从圣灵而来。而我自己想多提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只顾树木，也要看森林。我个人觉得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或者甚至是我们牧者也很努力读圣经，但有些时候就会不自觉忽略了从比较宏观的层面来看圣经。所以我在真道分解特别讲一卷书卷的话，我就想可以用七看这卷书卷来确保一点的宏观性，就是先看历史背景，再看内容结构，然后看一些疑难，这是三看，第四看看他的神学，第五看他的文本参照，就是跟其他书卷的一种的联系，第六看看整卷经卷对于我们此时此刻当代的一个联系，一个信息，一个失切性，然后最后就看这卷经卷对我的意义。我就为大家提供七看经卷，希望帮助大家能比较宏观读经，当然微观也很重要，但宏观也是一个选择。
爸爸，我的人生，我的侍奉太需要你的引导了，
让我给你一些锦囊妙计吧。
哇，太感谢了，我先走了。
哎，别跑，还有一个锦囊没有拿。
啊，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
理性思考，深度反思。
对，亲爱的牧者，理性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牧者抱抱团和你一起追求善用理性，慎思理辨，全人康健。
好，又是我们的听友们非常喜爱的时刻，就是等待我们的每人一金句，那就每人一句来表达你对今天我们所讲的要客观释经，要防止主观读经的一个题目之下，你有什么金句呢？
那么我做节目的推广，我八个字就是真刀分解，圣言圣言。
月心老师，你难道是讲良友圣经学院吗？
本来都想讲的，但是我
不
好意思再讲。但是我很想引用圣经里面的一句经文，就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想说的是，正义是骨架，真理是血肉。
我就很简单的看树木，看森林，宏观解经。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各位精彩的分享，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在留言板讲一讲你对正义解经的心得。谢谢各位参与我们的开心团契，和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
我是周清风。
我是小光。
我是李月欣。
我是乐意。拜拜
拜拜
拜拜。
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时